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部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同时也是佛弟子的修学必一《心经》。《心经》完整的经题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们先来解一下经题。般若呢，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如果意译呢，容易把它限定了，就跟我们汉语里的智慧是比较接近。但是心经里说的这个智慧呢，不是我们人的常说的这个智慧，不是人智啊，它是佛智啊。这个佛智跟人智是完全不同的，不同在什么地方，我们讲完心经你就明白了。所以呢，他为了不产生歧义，所以就没有意义啊，没有译成按意思来译，而是就保留它的发音般若。总之呢，这个般若的意思就是佛智，一般的就是说的是慧，智慧的慧啊，智慧。但是它是有特定意思的啊，指的是那由定发出来的慧，叫做佛智啊，这是般若的意思。那么波罗蜜多呢？也是一个音译，也是译音，没有译出意思来。它的意思呢是到彼岸，或者说是渡，就渡过河的那个渡，三点水那个渡啊。有的简写成没有三点水，就一般那个渡。那心经呢，心是核心的意思了，要义纲领性的啊，这叫心。经呢是原意是指经纬里头的竖线，也是指的纲领性的东西。所以这个经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有45经是吧，凡是就是中国常用的，就凡是圣人说的、智者说的，大家公认的非常正确而且非常重要的，就称为经是吧。13经注疏里头有13经，45经，这都是我们中国的经。那么总体来说呢，心经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关于智慧到彼岸的一部经文，而且这个经文是在般若智慧里头它是非常核心非常重要，是一种纲领性的经文啊，所以这就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经题。心经的译本有7-8个，我们用的是流传最广也公认译的最好的玄奘法师的译本。而且呢，玄奘法师和心经有非常深的因缘。在玄奘法师开始西行，在四川那带呢碰见一位病生，这位病生呢生了一种带传染性的这个病，玄奘法师呢就留下来照顾他啊，一直到把他照顾到他病愈。这位病生病好以后，就用梵文给玄奘法师啊传授了这部心经啊。因为玄奘法师在动身西行之前已经学了梵文了，病生呢就让玄奘法师啊把心经背诵下来，告诉他这部经能够护佑他顺利的往西天取经。然后玄奘法师就出发了。那么西行的路上有很多艰难险阻，有一次过沙漠的时候，玄奘法师不小心把那个装水的皮口袋给打翻了，结果就断水了，而且呢向导也走了，他孤身一人，沙漠上一片蛮荒，到处都没有水，他就陷入绝境了，因为光渴就能渴死了。这时候呢，他想起病生的交代，他就念诵心经，也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后来他陷入昏迷，即使在昏迷中也一直在念诵心经。当他过了很久以后醒来的时候，他的那匹马居然就驮着他往相反的方向走，跑了好几里路， 啊，最后带他来到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不远处呢就有一个水质很好的小池塘。玄奘法师当然喜出望外啊，因为有了水，他的这个困境就破解了，所以他喝了那救命的水，又在这个地方休整了一天，恢复了体力，第二天就取水取草啊，就是把人和马需要的都备足，又继续西行。两天后呢，就走出了沙漠，到达西域小国伊吾，所以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陷入绝境的一个关口，就是靠着这部心经。然后快到印度的时候，又遇上一个劫难，就是有一些外道啊，在祭河神，他们是信奉外道嘛，信奉那个杀人去祭河神，他们抓了一个本地人准备杀他，那个本地人正在跟家人痛苦，后来看见玄奘法师走过来，那么外道就说来一个外国人，好了，放他们本地人走，把玄奘法师抓起来，就用玄奘法师来替代那个人做祭品。那玄奘法师就要求说，我是出家人，在杀我之前容我诵经。那外道就同意了，玄奘法师就口诵心经，诵到第三遍的时候，突然间呢，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把外道吓坏了，知道这位是高僧，而且知道不能伤他毫毛的，所以赶紧就下跪忏悔，就停止了这个祭祀这个事儿。所以玄奘法师又是靠着这个心经又转危为安。所以说啊，这个心经啊是有很大很大的威力的，这个绝不是迷信。但是这个我们现在说可能有些人也不太能够相信，那没关系啊，假设你学习般若智慧，你修行修到一定的程度，你就知道为什么它不是迷信呢。我们这个呢现在先按下不表啊，我们就来开始来学习心经的正文啊。经文：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这是第一层意思哈。观自在菩萨一般认为是指观世音菩萨，因为这部经是观世音菩萨说的啊，但是同时呢，它也是指向就是所有在修行中的在观自在永在之自性的菩萨啊。观自在就是说观那个自在永在的本觉真如啊，或者叫做自性，或者叫做佛性啊，在观这个自性的菩萨叫做观自在菩萨啊，这是另一个含义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呢，般若是智慧啊，但是这个智慧不是人智，而是觉智啊，就是佛智，就是发现生命真相的一个大觉智，叫般若智啊。那波罗蜜多呢，是度过苦海、渡河、渡船的意思。所以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呢，一般指的是啊，在修禅定。为什么叫行般若智呢？因为在禅定中，你才有可能由定发慧，获得般若智啊，也就是正道实相。这个般若智呢，是没有办法从分析思维推导这样得出的啊，它一定是要以戒自定，由定发慧发出来的啊。所谓发出来，就是说你在禅定的时候，你静极生觉，真如现前啊，真如现前就让你获悉生命奥秘啊，这样就代表你就获得了这个般若智啊。所以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就指在行了比较深的禅定，或者说在行持续的禅定时啊，照见五蕴皆空。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啊，它也不是字面意思。首先五蕴皆空呢是照不见的， 五蕴呢是指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呢就是身体里的色受想行识、叫五蕴，也叫早期译成五音，就是五种感觉知觉的那种积极，叫做蕴，叫做音哈。所以呢照见五蕴皆空呢，表面意思是说啊，这行者看见了五蕴都是空的啊，但是其实他这也是拐了弯的，埋了伏笔的。五蕴皆空是没法直接照见的，你可以在禅定的时候去试一试，你怎么看见那个五蕴皆空，你看不了，它其实是里头是蕴含着一个惊人实相的。就是说当你在禅定中因缘成熟时啊，也就是福德资粮备齐的时候，然后你修禅定的时候，有一天呢突然真如现前了啊，真如就是那个真正的存有，就是那本觉真如啊，也叫做佛性、法性、如来藏、如来智慧德相啊，四十二章经呢就直接译作灵觉。就说你修禅的时候真如显现了，那真如显现的时候呢，就会让行者知道你这个身体啊其实是那个灵觉的啊，那个真如的虚晃一枪而已，你身体是假的，身体所见也是假的啊。所以呢因为真有现前，使你获悉身体是假的，这才叫做照见五蕴皆空。因为身体是假的，那身体里的五蕴当然也是假的，所以也是空的、哦、所以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呢，不是大家望文生义，或者说孙悟空 把那个手掌往额头一遮，哎，看见五蕴空了 啊，不是这个意思啊，绝对不是。所以呢这实际上是提示菩萨行者正道实相了啊，才叫做照见五蕴皆空。有的人说我证空性啊，其实呢都是误解，空性是没法直接证的，空性是真有显现后证伪的结果，真有现前呢，假有破局了，哎，这叫做证空性，就是它是间接的哈，证伪以后那个空性才显现，你没照见没有证真就没法证空，你得先证真，然后才能破幻，破了幻才知道原来有相的一切都是假的，那假的当然是空啊，那是这个意思。然后呢照见五蕴皆空就能度一切苦厄啊，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的身体是假的，你所见身体所见也是假的，就是说眼前的现象界都是幻象，那都是幻象，那你在幻象里的苦厄当然也就随之消解了啊。所以说照见五蕴皆空以后就能够度一切苦厄啊，这是千真万确的，你亲自体验就知道了啊。佛是真语者实语者，一句都没有瞎说的，绝对千真万确。但是呢当然这个是你要亲自体证，你才会深切的认识到啊。这是第一层啊，经文第一层意思啊。接下来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舍利子呢就是舍利弗啊，也叫舍利子啊，他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啊，叫做智慧第一啊。这部经就是他请教观世音菩萨，然后菩萨说的啊。那这时候呢说法主呢就叫了一声舍利子的名啊，以示这个强调，就是一个加强一个语气吧哈啊，就说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这四句非常的著名，也非常的容易误读误解，也被到处引用，甚至是到处误解啊，基本上都是误解的居多啊。首先呢这个色不异空，这个空字就很有讲究啊，空有两解，一解就是大家一般都会解成空无，那另一解是指无相无为啊，但无相无为不等于它是没有，它只是无相无为而已啊。那正道的圣者佛陀跋陀罗法师在 庐山的时候啊，他先是到了长安啊，到长安以后呢，跟鸠摩罗什法师呢，刚开始相处不错，但是后来呢，就见地上就有很大的区别啊。鸠摩罗什法师啊，那个时候他是基本上是只解空义，不知真有，不查真有的，而佛陀跋陀罗法师，因为他是亲证实相的，所以他知道有真有，而且真有才是最重要的。说空呢，是因为现象界这边是真有的投影，所以它才空。如果你不知道真有，光说空说幻，那你就是无本之木哈，无源之水了，对吧？你这个现象界从哪来的呢？你光知道空，不知道真有，那很容易堕完空见。所以呢，佛陀跋陀罗法师后来史料是说啊，受鸠摩罗什法师的弟子的排挤，啊，后来他就离开长安，带了四十多个人到了庐山啊，四十多个徒弟跟着他到了庐山慧远法师那，因为慧远法师曾经写信给他，非常欢迎他去，那他就去了庐山。到了庐山呢，受到慧远法师的热烈欢迎哈，因为慧远法师也是很不认同顽空见的啊，所以呢，两个人非常投机，谈得非常好。后来呢，慧远法师就邀请佛陀跋陀罗法师译禅经，然后法师译了，译完以后呢，哎，慧远法师就在这个为佛陀跋陀罗法师译的禅经的序里，他为他写序，在序里就写了很重要的这四句哈，就是色不异如，如不异色，色即是如，如即是色哈。这个呢就提示啊，佛陀跋陀罗法师一定是把这个实相告诉慧远法师的，而慧远法师也心领神会，非常理解，所以他把这四句话啊完整的写在序言里，而且有加说明哈。那就是我们现在来读这四句话就非常好，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四句话是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四句的另译，就另一种译法。那另一种译法我认为是更准确的啊，两个原因，一个是佛陀跋陀罗法师是正道的圣者，没有实证说不出这个话，这第一。第二呢，事实也是如此啊，事实也是色不异如啊，如不异色啊，这个如呢就是真如的意思，也就是如来藏，如来智慧德相，佛性、法性、法身啊，自性、本寂，好多好多名词啊，中国禅宗叫做本来面目啊，妙明圆心啊等等。那四十二章经呢就直接译作灵觉啊，因为四十二章经的译者迦摄摩腾法师也是正道实相的圣者，所以他能如实译出灵觉啊。这四句经文另译是色不异如，如不异色，色即是如，如即是色啊，这也就是这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四句的更准确更直接了当的译法。那我们来看为什么说色不异如，如不异色哈，因为跟上文说的照见五蕴皆空一样，这四句啊是在讲那个惊天奥秘。也就是说，首先色是指的色身众生和众生所执持的万物万象啊，这叫色啊。那么众生哪里来的呢？是真如投影化现的啊，这是直接的投影。那众生所执持的万物万象呢，是真如的间接投影，间接化现啊。就首先真如投影出众生，有了众生，众生才根据业力啊，遭遇看见执持并参与造作啊，演绎发挥出万物万象来啊。所以这个众生眼里的万象是真如的间接投影啊，直接的投的是众生的色身啊。那色不异如啊，也就是色不异空的意思呢，就是 色身和真如不相异啊，空不异色，或者说如不异色，也是这个意思。真如和色身不相异，不相异的意思就是说它是等同的，没有差异的啊。字面意思是这样啊。等一下我们再说它的真正意思啊。那接下来那个色即是如，如即是色啊，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色身和色法，所有的色法就是说现象界的有相的一切哈、啊，就叫色法。这个色法呢就是如啊，那如呢也是色、啊、这个表面意思字面意思的确只是字面意思，它不是真正意思。真正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比较好理解了啊，就是人和影子的关系啊。就说色不异空或者色不异如呢，其实是类似于说人不异影，影子人影的影哈，人不异影，影不异人，人即是影，影即是人。那么这四句呢你不能从字面意思理解，因为如果你只是一文解义望文生义那就错了。因为人不异影它是有特定的，有特定的指向，它不是表面上说人和影子没差异，人和影子是有差异的，但是它要说的是人影是人的投影啊，在人影和人都是跟人有关啊，准确说是就是人影和人都是跟人有关的，在这一点上说它不相异啊，没有不同，它是指的在人影和人都是人相关，在这一点上说它不相异啊。那人即是影啊，或者说影即是人，这也是不能从字面上解的哈。人即是影，也影即是人，说的也还是就是你这个人呢投出人影来，他不会投出马影狗影牛影来啊。那影呢也是人，那意思就是说人影是人的投影，它不是别的投影啊。总之这四句的意思就是说在某一点上说人不异影，影不异人，人即是影，影即是人，在哪一点上呢，在于相关的这两组都是跟人有关啊，在这一点上说它不相异，说它即是啊，因为你不可能说人和影子完全等同对吧，不是，他是在某一点上说人影是人的投影而不是别的投影啊。影子呢是来自于影子的本源是人而不是别的，在这一点上说他们不相异，人即是影，影即是人。总之这个就是完全不能按照字面意思解，如果字面意思理解你就解错了。就像佛陀跋陀罗法师译的大博尼环经里佛说，有树影必有树，若不见树而言见影，无有是处。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树影是树的投影，在这个意义上说树不异影，影不异树。如果只说影子我不见有树，那佛说无有是处啊，就是你没看到本源，你光看到影子了，说这个影子是空的没错，可是影子它是有本源的，它是有真有的，你不能光说空说幻说影而不见那个本源啊。所以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四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某一点上说它不相异，说它等同啊，这个等同不是字面意思的等同，而是说在跟人相关，或者说回到这个经文本身，就是说色不异如，如不异色，这些呢就说的是在跟真如相关的这一点上说色不异如，如不异色，色即是如，如即是色，而不是字面上的说啊、他们两个就是完全相同不相异啊，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不是的啊。我们有很多佛子哈、啊、佛弟子完全误读这四句经文哈、啊，尤其是偏常见的理解不了空幻的人，那就非常高兴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像两个一样，色即是空，空还是色啊，所以一样照旧，一切照旧，嗯、啊，那就完全错会佛意了啊。 这个下文还有，我们就跟着经文往下走，下面还会说到真如是什么样的啊。所以这第二层意思就是应该正确的解读是这样的。还有这个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这里就是跳过了，用省略的了，因为受想行识为什么要讲色受想行，就色受想行识是五蕴嘛，对吧？五蕴，那么前面举了色来说了，那受呢，哎，就是色身的感受啊，想就色身的思维啊，分析啊，推理啊，就是想，或者是宏伟计划呀、啊、等等。那行呢，就是身行口行意行三者啊，也就是身口意行动造业。下来是识，识就是你的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身识啊，要不是身意六识。然后呢，在这个第六识呢，又可以拆分成第七识啊，执持有一个我啊，叫做我执莫那识啊。第八识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就储存业力种子的仓库，叫阿赖耶识，也叫第八识。那色受想行识的识呢，就是简要的说是说六识啊，眼耳鼻舌身意。那如果再细分呢啊，第六识意识呢，又可以里头可以拆成三个，再加上莫那识和阿赖耶识，叫八识啊。那菩萨就说啊，这个受想行识这四个哈、啊，这四蕴呢，也跟前面那个色蕴是一样的，也就不再重复了。也就是说，受不异如，如不异受，想不异如，如不异想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叫做亦复如是啊，这是第二层啊。接下来经文，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啊。这一层经文呢，是啊，先说是诸法空相，是就是这个这些啊，诸法就一切法，法以前我们说过，就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词的意思了啊。法是指的万物万象及其法则规律，就叫诸法，一切法。佛说，菩萨说，其实也是佛说了，因为观世音菩萨也是早就成佛了，这一生是现菩萨相来辅助释迦牟尼弘法的啊。另外呢，说法主呢，在佛跟前代佛说法，说完以后佛应可，也等同佛说啊。所以这里你说是佛说也对，说是观世音菩萨说也对，因为观世音菩萨其实已经早就成佛了啊。就说诸法空相，这个诸法呢，指的是现象界的诸法，因为现象界才有诸法，如果是实相，是一真法界，就没有诸法，只有一法，就是无相无为无二无别的一法，就是如如不动的万千同体的真如。所以说诸法空相，说的是此岸幻象，就是说此岸幻象的一切法，也就是万物万象包括众生呢，都是具空相啊。这个空字还是那个意思啊，就是说它有时候是指空无，有时候只是指无相啊。那这里应该是指空无啊，就是说万物万象包括众生呢，本质上是空的啊啊。为什么是空呢？接下来佛就要说了啊，为什么是空。接下来的经文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这后面这个不不不无无说的呢是什么呢？是实相，也就是说那个投影出众生的那个真如法界啊，它是没有生灭垢净增减的，所以呢它里头呢没有色受想行识，也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色声香味触法啊。眼耳鼻舌身意是六根，色声香味触法是六尘啊。然后呢也没有眼界乃至没意识界， 眼界乃至后面的意识界一般就叫做六识界，那么六根六尘六识合起来就叫做十八界啊。那这里呢无眼界乃至无意识也是省略跳过了，就不想太重复啊。所以菩萨说，哎，既没有色受想行识，也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六根，没有六尘，也没有这个眼界，等眼耳鼻舌身界，怎么这些啊，就没有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就整个就把这十八界都否了。为什么否呢？因为这说的实相，实相里就没有这些生灭垢净，也没有这十八界啊。同时呢，实相里也没有无明和无明尽，也没有老死老死尽，也没有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就是四圣谛，就佛初转法轮的时候给弟子们讲了四圣谛。苦谛就是讲人生各种苦啊，生老病死苦，怨憎会苦啊，求不得苦等等。集就是说积极这个苦的原因啊，叫集。灭呢就是灭苦的办法，灭苦的修行啊，怎么修啊。然后道呢就是道地，就是说真相是什么啊，所以叫做苦集灭道，是四圣地。然后又说无智亦无德，前面我们理解哈，就说实相里啊，既没有那十八界，也没有无明，没有老死啊等等，同时呢也没有佛法。苦集灭道就只带佛法，实相里也没有佛法，也没有智和德这一类的事啊。很多人对这点呢不太理解哈，说怎么佛法不是真理吗？怎么也没有啊？啊，对，他说的是在彼岸实相那边，不是我们此岸现象界。此岸现象界当然有佛法，而且也必须有佛法，你才能知晓生命真相，才能通过修行，借由佛法这个大法船呢，渡过生死幻海，对吧？在现象界当然有佛法，但是在彼岸实相那边就没有佛法，也无智和无德啊。为什么？因为实相里头它没有人事物啊，没有人当然就没有佛法，对吧？它就没有一个个分离的个体啊，也没有有相的个体，也没有任何造作和有为的法啊。实相就是如如不动的本觉真如，而且是一切即一万千同体的啊，所以它当然无所谓佛法不佛法，智不智德不德，无所谓，没有就不存在这个啊。这点大家只要你想象一个万千同体一切即一的灵觉，那就是真正的存有，那是本源。那那个本源里就没有人事物吗？那当然没有佛法这一说了哈。这就是实相的光景啊。这段不不不无无无说的是实相的光景，不是说我们此岸现象界没有生灭垢净增减。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实相啊，就把这一类的经文呢都解成是说的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这个现象界啊，那就各种疑惑，怎么没有生灭啊？这不都到处都是生灭，对吧？到处都垢净增减。他就是不知道这个说的是实相啊，说的是那个无相无为无二无别的真正存有。我们所在的这个生生灭灭垢垢净净这个现象界是个幻象，是个投影，它不真不实啊，是虚妄的虚假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说诸法空相。为什么诸法空相呢？因为真正的存有就没有生灭垢净增减，我们所见到所身处的这个有生灭垢净增减的这个现象界呢是个幻象，是个假有。幻象假有的本质实质当然是空，是假，是幻，对吧？所以说诸法空相啊，这是第三层意思啊。接下来经文，以无所得故 菩提萨陀，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段经文呢，说的是此岸呢、刚才说的是彼岸实相的光景，现在回过来说，此岸的菩萨呢，因为照见五蕴皆空，也就是证到实相了，知道真有理啊，既没有个体，没有十八界，也没有无明，没有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知道实相里没有这一切二元对立区别区分啊，没有这些得得失失，所以呢，以这个知道这个无所得啊，也就实相没这一套，知道这个以后呢，菩提萨陀啊，菩提萨陀就是菩萨的这个音译啊，菩萨呢意义的话是觉悟的有情啊，也就是觉醒了以后的众生啊的人啊，就叫做菩提萨陀，简称菩萨啊。那证到实相的菩萨呢，因为知道真有无这一切啊，只是如如不动的本觉真如，所以呢他就能够心无挂碍啊，因为心无挂碍就没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真有没这一套，而有这一套的这边是假的，那假的你当然就不用挂碍了，你不用担心死，不用贪生怕死了，因为没有真的死，生死是假象，真正的存有不生不灭自在永在。你不知道这个真相时候，你才会贪生怕死，你知道这真相以后，你不会怕死了，也不会贪嗔痴慢疑啊，各种贪，你贪就是你当真你才会贪嘛，你知道这是幻象，你再贪你也是竹篮打水啊，你辛苦一辈子就是在空转，就是在竹篮打水，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所以呢，你知道真有无智亦无德，你就不会挂碍了啊，也不会担心失去，担心死亡，担心各种惊怖的恐怖的事儿了。所以说无挂碍故，就无有恐怖了，就远离颠倒梦想了啊。这个读过佛经的佛子们都知道啊，佛经常在经文里说，这个众生都是颠倒妄想啊，或者译作颠倒梦想。为什么众生都是颠倒妄想？因为我们不知道生命真相的时候，就把假的当真。几乎每个人从生下来就误以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啊，这个小我也是真实的，然后就把这个假的当真呢，就在那孜孜以求志在必得啊，各种挣扎打斗，甚至打打杀杀，争争抢抢的啊，都是在颠倒梦想。所谓颠倒梦想，就是说你把假的当真，然后你还在里头各种规划，我要完成什么目标，我人生的宏伟目标是什么，是挣多少房子，挣多少钱，挣多少车，我要达到一个什么理想的境界哈，就是指的是名声啊等等啊，这都是颠倒梦想。为什么？因为你到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就是竹篮打水，你颠倒半天，梦想半天，行动半天，造业半天，你最后还是两手空空的走，甚至是带着一身病痛啊，老来很可怜啊，各种病痛。如果你不修的话，你还带一身恶业走啊。所以那个所谓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说的就是这个。你最后就是带着一身业力走。那如果你有修，也知道真相，你还懂得五戒十善啊，或者修小乘啊，或者修大乘，你还有善业啊，有很好的善业。如果你没有，完全被个人的这个动物性的生存本能驱动的话，那你就是各种损人利己，是吧？各种那个争强打斗，那你就是造恶业的居多。只有少数人啊，或者说比较善良正直的人，他即使没学佛法也比较善良，比较不损人利己啊，就是程度的不同啊。 好人当然有啊，但这些好人其实都是往事修得不错的人，否则的话你要是专光凭这个动物性本能，那就是各种所谓丛林法则了啊。所以佛说这个菩萨呢，正真破幻以后，知道真相以后，就没有挂碍，没有恐怖了，远离颠倒梦想了，就究竟涅槃了啊。涅槃呢就是灭苦的意思啊，彻底灭苦。究竟涅槃就是彻底灭苦。涅槃有两种啊，一个是有余涅槃，就是色身还在，但是他证到实相了，证到实相就幻相破局了啊，也就是说假有的一切都显露出他的真面目了，真面目都是他的假的啊，那这幻相破局你就不会再执着他了嘛啊，然后你小我也破局了啊，因为你证到实相，他会让你知道你这个身体和身体的我也是假的啊，所以你这个小我破局，幻象破局啊，那你当然就是灭苦了啊，就无挂碍无恐怖嘛，当然就灭苦了啊。究竟涅槃就是彻底灭苦，这是有余涅槃。当你色身还在的时候，你灭苦了叫有余涅槃啊。那如果你色身灭了，此身灭了以后，你就可以入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说回到法界了。啊，无余涅槃不是说永死啊，永远都死去，不是的，就是死亡的只是色身，你色身死了，但是你的灵啊，或者你的真如回到法界，不再受身了，不再有身体了，你回到法界呢，常乐我净，就那么待着了，就从此不会再有生生死死的事，也不会再有这个生活重担压着你了。不再拖着沉重的肉身在那寻寻觅觅打打杀杀了，哎，这叫做入无余涅槃。小乘圣者一般都入无余涅槃，如果没有回小向大的话，那大乘圣者呢就不入那个无余涅槃，他就还一直处在有余涅槃的状态，他继续往前修啊，直到最后成佛，这是究竟涅槃啊。然后呢，观世音菩萨也可以说是佛说，也可以说是菩萨说啊，就是说三世诸佛都是依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三世诸佛就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的佛啊。为什么说诸佛呢？啊，因为其实已经我们轮回了无数无数劫了，那这个无数劫里头也有无数的菩萨成就佛道了哈。那么所以说，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各位佛哈，三世诸佛就这意思，三世的各位佛呢都是依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才得无上正等正觉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因意啊，意义呢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嗯，为什么依这个般若度，也就是智慧度，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啊，因为所谓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发现世界是一个大幻象，色身也是个假有的，真有不生不灭、自在永在的。你发现了这个惊天奥秘，你就是得了无上正等正觉。那你怎么发现这个呢？啊，就是依这个智慧度。依智慧度有两个方式啊，一个就是实证，就是所谓智慧度，就是我实证到这个般若智，也就实证到那个大觉智，也等于是实证到那个真正的存有，就是那个真如啊，或者叫如来藏、佛性啊、法性，真正到那个叫做实证般若智。啊，通过实证获得般若智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我还没实证，但是我通过学习啊，实修根上，学习佛经，实修根上，又有觉者接引，或者我自己参悟悟出来了，我还没实证到，但我悟出这个惊人实相了啊，理解的这个了啊，这叫做理悟，那这也是般若智哈。啊当然要实证的才够彻底、够究竟，也够有力量、有大力量，能够让你变成一个新人，一个只愿一心修真的人。 啊，不是实证的话，礼物呢，这个力量会没那么大，但是呢，也很有效啊，就是你真理解、真相信哈、啊，同时呢，继续啊，全心的去修真，那么你也是得无上正等正觉，只是这个觉，哎、啊，不像实证的人那么彻底啊，那么。坚决那么不犹疑不退转啊、哦、当然就是要成佛一定要首先要证到这个实相，这是成佛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你亲证实相，通过亲证获得般若智以后，这成佛就确定了啊，因为你不可能退转，你也会生生世世只行菩萨道，直到最后成佛了啊，所以啊、这里菩萨说，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些说什么那个本来是佛不假修行的纯粹瞎说啊，没有亲证实相你是不可能成佛的，而这个亲证实相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一般说是要两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才能亲证实相，然后亲证以后还要经过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才能最后成佛啊！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修了多少劫多少劫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时间长，你只要接续上啊，按佛说的五戒十善六度万行啊，四摄四无量心，就这么修，然后也许明天你就证到实相了，因为你不知道你前面修了多少阿僧祇劫了，对吧？关键就是你要接续上，所以不用担心时间长，应该担心这一生忘了，没有接续上，不再修行了，这个修行链断了，那就很可惜啊。当然你前世修得好的话，这世无论早晚你还是会醒的，你醒来就接续上了，就溯源殊醒啊，这就指的这个情况。就说以前是修行人，前面这一生也许几十年都忘了，隔音之谜忘了啊，各种世间的俗事在那忙，哎，有一天某个因缘触发醒了，哎，知道应该修行啊，修行才是重要的事，你就接续上了哈、啊、这叫做溯源殊醒，重新呢继续修行哈、啊、继续行菩萨道，哎，这是第四层意思。啊，这一层呢就讲的是此岸的菩萨行者啊是什么状况。接下来经文，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啊，这里呢就是接着上文呢说这个，所以呢知道这个般若度，也就智慧度啊，是大神咒啊，就是有大神力的总持，咒就是总持啊，不是现在很多人变成一种咒语咒术啊，咒其实就是总持，总持就是啊你能够提纲挈领的啊，来去把握整部经文啊，或者某一种思想啊，是它的核心要义。你能通过这个咒呢，通过这个总持呢，去持守它，把握它啊，意念它的啊，这叫咒啊。那般若度啊，智慧度呢，是有大神力的总持，是大明咒，就是有大光明的总持，因为它会照破黑暗。能够照破黑暗，当我们不知道生命真相的时候，把一切啊，把世界把自己都当真的时候啊，我说的自己是指的色身和色身里的心意识，把这个假的色身和心当真的时候，你就是在黑暗中，因为你认假作真，整天的瞎忙，忙的是竹篮打水，没有任何别的意义。不信你到走的时候，你看看你能不能把你所创造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东西带走，你不能，你带走的只有业力啊。所以说你是在黑暗中瞎忙啊。而智慧度、般若度就是能够照破这个黑暗的总 总持啊。然后是无上咒，无等等咒，也是这个意思。无上咒就没有比它再高的了，这是最高的一个总持，也没有跟它一样啊。无等等，没有跟它一样的一个总持，因为生命的真相只有一个啊。这个般若度、智慧度就是指向这个生命真相的，所以只有一个真相嘛，当然只有一个总持啊，只有一个这个最高级别的、最到位的总持的啊。而这些总持呢，能够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这个除一切苦，我们前面上面都介绍过了，就不再重复了啊。然后呢，菩萨说：“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啊。”然后就开始说这个咒。这个总持呢，是音译，没有译成意思，因为一般来说，翻译界就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就凡是咒语总持呢，不意译，只是音译啊，就把跟汉字接近的音呢写下来，这个词写下来啊。那这个咒的音呢，就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它的意思呢是：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大家都到彼岸去吧，证得菩提。这就是最后这一段哈。这段主要就是说明这个智慧度是非常有力量的，是能照破黑暗的啊，是最高的、无上的、无等等的这个总持啊，能够除一切苦啊。那大家应该就是经常诵读或者持守意念这个总持哈，因为这样对我们的修行、对我们的人生很有帮助。因为如果你还没实证，你肯定会经常忘掉这是假的，有时候就忘了又当真了哈。那你就经常念的这个这个咒，经常持守这个咒，经常提醒自己啊。那提醒自己是什么呢？哎，就说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大家都到彼岸去吧啊，证得菩提，或者说早证菩提啊。这个就是佛和菩萨发出的呼吁啊，呼吁有缘众生了解生命真相，了解以后不要在假象里沉溺了，不要在假象里较真执着了，应该趁着难得的人生抓紧修行啊，通过修行呢抵达彼岸实相啊。所以说要到彼岸去，到彼岸去就意味着你通过修行证得实相了，然后抵达彼岸呢，意味着你不用再轮回了，你能够接受轮回，得到大解脱、大自在，你从此不用再拖着沉重的肉身在这里生生死死、浮浮沉沉了啊，永无尽头啊！你如果没有觉悟、没有修行，你真的是永远的在这个无限的轮回中，而还不自知。很多人就是不知道你除了色身以外，你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东西就是真如也叫灵觉，中国本土叫做元神不知道这个，以为只有色身和色身里的那点欲望、那点心意识然后就说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你不是什么都没有，死了你会去受报，你受报你业力好你就得人天福报，业力不好就当动物了，甚至更糟的恶鬼地狱去受罪去了，受报去了。很多人可怜呢，就是被色身牢牢的罩住，被躯壳给禁锢住了，不知道另有高明，而那个高明是不死永在的，结果呢就是为了色身的那点利益，那么为了满足那个肉身的欲望在替他做牛做马到最后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带着一身业力走，仅此而已所以佛菩萨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真相，叫我们要通过修行抵达彼岸，不要再在这里受罪了，白白的受罪，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呢，能理解的那是你以前听过佛法，有佛缘、有慧根。很多人估计听都不听，或者说听也没听过，或 或者说听呢也不理解啊，嗤之以鼻，觉得你就是宗教，就是迷信。这不是迷信，也不仅仅是宗教，这是生命真相。但是呢，嗯，如果你能听到，你能理解，那恭喜你，你很有福报，很有佛缘啊，才能听到，才能理解啊。最好是理解以后，也尽可能的放下世间这些假有的俗物哈，尽可能的多修行。至于怎么修行，另有经典全面揭示，就是《菩萨道术经》。在这部经里，佛给出了具体完备的修正系统，后面我们会学习。那对心经全文的学习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讲我们会按照惯例啊，对本次学习做个小结。谢谢大家。